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叫做接粉救自己。哎，这个题目啊，恐怕在华人世界里面恐怕还没见过。我想你们可能看了以后就觉得牧师今天到底在讲什么。那么因为我们前一阵一直在讲新约，因为我发现到一件事情，新约讲太多了，有文要回来讲讲旧约，非常有意思。因为旧约里面呢，都是神借着与以色列人之间发生的事迹呢，他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。那么我很感谢主，我们敬拜团队真的很厉害，他们唱的歌呢，都跟我要讲的题目呢非常吻合。就像今天要讲，今天其实基本的救赎记呢，其实就是在讲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所以我们今天前面两条歌都在讲宝血啦、十字架，你们发言是叫做太多的凑巧了，就不是巧合了。这是 by design， OK， 这是透过神哈，我同感的。那么基本救赎记呢，你如果看这个题目呢，你会在想说，到底今天牧师你要讲什么东西啊？我们通常啊，有的时候我们别人的聚会，对，有时候我们就说，哎呀，你看我手上有好多的基本，有没有？曾经你手上有出现过基本的举手？看，哇，好几个哈，感谢什么，请放下。我们在几年前，在我们家每次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手上都有金粉，那个多到一个地步呢，都习以为常，没有一次没有。后来呢，我们也懒得去捡，懒得去查不到我们的金粉。那这个金粉呢，那有人就说，那金粉在圣经上有没有？所以有人就说啊，金粉是启示录上天上那个黄金街哈，天使在那边扫地啊，扫一扫灰尘掉在你的手上，叫金粉。这个是一个啊，这是一个有点类似那种啊趣闻哈。但是在圣经里面有没有金粉这个东西呢？那今天我要先跟大家讲，有的。那个金粉在哪里呢？啊，就在我们今天要读的经节当中。我们请大家打开哈，《出埃及记》32章，《出埃及记》32章，《出埃及记》32章的啊，因为故事很长的，那么我就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是什么。这个背景就是摩西呢被神呼召上了西乃山，他去了很久。那以色列人呢就很不耐烦，所以呢他就跑到摩西的哥哥亚伦面前，就是说所有这些出埃及的这个大军当中的 The number two， 就是第二号人物。那个亚伦就跟亚伦讲说，哎呀，我们那个上山的摩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那么你帮我们造一个牛犊好。那么亚伦呢就妥协了，亚伦呢就说，那你们把你们的这个耳朵上面啊，你跟儿女们的耳朵上面的金环摘下，摘下来呢，他们把融化以后呢，就造了一个金牛犊。那造了金牛犊以后呢，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围绕着他怎么样拜他，然后怎么样跳，然后就开始玩耍啊，就是啊，我们啊。翻译成玩耍这个字哈，其实非常的文雅。那个玩耍其实有一点就是啊，英文翻译叫英文翻译在在23节哈，32章23节，他说摩西见百姓放肆啊，那个放肆的意思，英文应该是把它翻成裸体 naked， 就是脱光光的意思。那个玩耍的意思呢，有那个纵欲，就是说，就是啊，好像狂欢的意思。这件事情呢，造成摩西非常的愤怒啊，非常的愤怒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了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读哈，我们先读32章第20节，好吧？来，好，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，活的粉碎撒在水面上， 向以色列人喝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最主要的一个经文。好，我们请大家哈，我们跳过去在生命记啊九章二十一节哈，请你还是啊 keep 那个出埃及记，等会儿要回来。生命记第九章啊二十一节，我大家稍微读这一节经文，因为这节经文讲的比较详细。好，我们翻到生命记九章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，又捣碎磨得很细，以致细如灰尘，我就把这灰尘我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。好，我们翻翻啊，我们翻回到出埃及记三十章，所以就可以看见啊，这个整个故事就是说，那个金的牛犊哈，因为它经过融化，对不对？然后做出来的，又把它又把它用火焚烧，把它磨得很粉碎，以至于像那个灰尘一样。但是请大家注意啊，这是金子经过火焚烧。这个金子就变成纯金了，这个金子就非常的纯了，那杂质通通都融掉了。哎，但是这个融掉，因此你可以发现到，纯金呢，从一个化学特性上来看的话，它是金是所有金属里面延展性是怎么样，是最强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可以磨得很细，很细，很细。那因此这个很细很细的，好像灰尘的。那个金子呢，就把它撒在水上，那个是山中流下来的溪水，是不是？那么就产生了一个化学变化。什么样的化学变化呢？纯金的水延展性把它变很长，把它磨成像细灰尘一样，对不对？他刚刚在生命里面所讲的，好像灰尘一样，所以我们就说那叫做 gold dust。也就是中文可以翻译成什么？金粉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没有金粉？这个就是金粉。那么这个金粉撒在水面上，因为这水是流动的，所以这个灰，所谓的金色的那个灰尘啊，金粉啊，在那个水面上的时候是会飘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是流动的，所以这个水呢就会稍微沉下去。一沉下去以后呢，它的化学变化就是会变成一个什么颜色呢？你们猜猜看，会变成深红色，像血一样。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，摩西好像是要处罚这些拜偶像的那些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然后。把那个粉撒在那个溪流下，滚下来的时候呢，它的颜色是血红色，好像是血水一般。然后他说：“以色列人，你们都要去喝它。”因此，在属灵的意义上，在属灵的预表上面，我们就有一个非常能够很完整的一个图样。那个溪水血红色的溪水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所以我说这叫做金粉救赎记。为什么？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我们从二十五节我们念到三十节。好，一起来。摩西见百姓放肆，亚伦纵容他们，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是啊，就站在营门中说：“凡属耶和华的，都要到我这里来。”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他对他们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：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，并领圣。”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。那一天，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。摩西说：“今天你们要自洁，归耶和华为圣。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使耶和华斥 赐福于你们。到了第二天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。好，我们跳到35节，就是这一章的最后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，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。好，我们整个故事很快的看过来以后，你在心目当中会有许多的疑问，为什么神要这个样子做？那我们呢，我们就按照我们今天你在那个周报上面所看的这些次序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。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当中，到底给你，到底给我有什么样子的 inspiration， 有什么样子的信息，有什么样子的启示，来告诉你跟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。首先我们看，那摩西跟神在交通的时候，神说这个是一个硬的景象的百姓，英文叫 stick neck， 就是我们的颈子不肯转弯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硬的景象要犯罪的意思。那当摩西不在的时候，摩西已经在山上，百姓说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，爸爸妈妈不在家，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自己就当家了。在爸爸不在的时候，这个属灵领袖不在的时候，好像呢我跟神之间就没有关系了。哇，爸爸妈妈不在，我们可以乱来哈。我相信你们跟我一样，我们当年轻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不在家太棒了，我们可以开 party 哈，我们可以胡作非为一番哈。然后在爸爸妈妈回来之前呢，赶快恢复。那这个摩西不在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些以色列人，所谓硬的景象的这些以色列人就怎么样？神在哪里？就自己找了个神，对不对？哇！所以呢，他们没有跟神有交通的途径，他们还不会祷告，他们也不知道，他们找了这个第二号领袖亚伦呢，所以可能是威胁又利用亚伦啊，这亚伦就是什么？妥协了。如果你仔细看啊，我们刚刚也有读啊，那个所以我们读一下第五节啊 ，OK， 第五节来，亚伦看见，就在牛犊面前怎么样，逐他，而且宣告说，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这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亚伦呢说，我们到牛犊面前怎么样守耶和华的节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说神是不是牛犊呢？神不是牛犊啊，神已经在出埃及记20章的时候已经颁下十诫了，十诫在20章已经颁下来了，他第一诫是什么？除我以外你不可以什么，不可以有别的神，对不对？第二件你不能够造一个什么偶像之类的事情。所以马上前面没有多久之前，神已经跟他们讲说十诫是什么事情。那么在亚伦呢就妥协了，我明天向耶和华守节啊。你看到这个妥协的可怕吗？这个要向神献祭，围绕在牛犊身旁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亚伦已经把以色列人怎么样，偏向了去拜偶像。但是说的好不好听呢？说的很好听，所以这叫做妥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我们所有基督徒信仰当中啊，我们绝对要小心。我们不能够因为好像某些教会啦，某些他们打着奉耶稣的名啊，奉耶和华的名要做什么事情的话，那还不一定是对的。我昨天去理头发，你看看我这个 头发理得还不错。在等着被立法的时候呢，他们呢有那个啊一周刊，那一周刊呢通常我们是不看，因为它里面报道的东西有些时候蛮赤裸裸的。可是我看到那个封面，看到一个故事，他说一个某个教会在台湾有个教会，哇，他把那个教会里面那个样子啊都啊照出来，它里面那个金碧辉煌。那这个很有名的教会啊，他的那个主要的负责人呢是啊某某名的，我不方便讲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自称是上帝派来的先知，会听到神的声音的，所以呢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掌控所有弟兄姐妹，所有的弟兄姐妹呢，他你发生什么事情呢，要跟他报告，然后他告诉你该怎么做，你就乖乖的做。所以呢。啊，那个他们的教会里面的都非常听这一个人的话，包括政治人物啦，包括某个人要选举啦，要去找他啦，然后他这个人会做出很多不合圣经的事情，甚至呢带领大家来咒诅某一个人啊，那这样子的事情呢居然会发生了。那么他显然非常有钱哦，他把他教会里面专用的。那个桌子餐桌哇，那真的是漂亮的不得了。那么他的钱财上面呢，他们也把他钱财上面啊，这个财产也公布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，不里边蛮快的。那他呢，可能就是在这方面有妥协。为什么他在讲他是奉耶稣基督的，可是他所做出来的事情呢？这跟拜偶像一样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，他拜的偶像是谁呢？他拜的偶像就是这一个人，因为他讲的话呢，大家都要唯一系统。所以在这样子方面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有圣经神的道的基础。如果有一天啊，牧师叫你去拜偶像的话，哎，千万要小心，你们自己要有分辨的能力。Okay, 我们是跟随一个怎么样敬畏神的领袖，那我们对于神的道跟神的灵都要能够分辨得很清楚。那么这个教会我们也不用去批评他们。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故事当中，这个亚伦他妥协，那个妥协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可以同时回想，你在跟神之关系当中。你有没有在什么事情上有妥协呢？ That's very important. 这个是我们所需要去怎么样
去思想。
那么亚伦以金牛犊代替神来接受陷阱，所以呢 in a sense 从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呢，他把神偶像化。所以我在我们的应用当中，我要挑战大家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是不是还有某一些的人或某一些的事物是你个人的偶像，但是你竟然还打的什么是敬拜神的口号啊？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省察的。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啊？知道我们的意思啊？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。但是我们要小心哈。那么最后他在百姓怎么样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放肆裸谈，那么他给仇敌讥笑，那些仇敌呢可能是他附近的亚玛力人啊，或那些外邦人，哎呀，你们以色列人自命清高，怎么跟我们一样？就像那个教会所做的事情，他很容易被外邦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讲，哇，你们教会人怎么都是这个样子啊？会不会产生一个很不良的后果呢？会不会造成神福音的阻碍？会不会使人家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一个很大的误解呢？这个就是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应准形象的百姓当中，他们所作所为使得神的名受到羞辱。我们是不是 在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当中，在你我的生命，你我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的事情也让仇敌来讥笑，也让他们看见啊，你们基督徒也不过是如此。当然这些仇敌你也可以讲是属灵的仇敌，属灵的仇敌看到你也是这么放大，那他可以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，对不对？像那个撒旦魔鬼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，他终于控告我们啊。那么我们是不是给他给魔鬼留了地步呢？啊，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的事情。我们再来看看，我们刚刚谈到那个金粉，金粉就是预表宝血的溪水啊，《生命记》第九章二十一节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它的那个水啊是溪水，这个溪水是撒了金粉在上面。那么我刚刚跟大家稍微提了，纯金的特色是延展性很强，对不对？可以打成一片薄薄的金箔或者是金叶。打成很薄了以后呢，再磨一点，再把它研磨，就出来了。那个粉呢，大约是千分之一公分，真的就像灰尘一样，可以这么小的金粉。但是这个小的金粉，有在常温在溪水上面撒下去的话，它会溶解，变成一个胶状，胶状变成血红色。不是溶解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应该讲说那个金粉跟水之间产生了一个化学变化，是变得好像是溶解，其实不是溶解，因为金不会溶在水里面，金跟水之间会有一个变化，产生一个胶状物、乳状物，那个乳状物呢是一个血红色或是深红色，所以看起来像血水一般，这个是金的一个特色。但是金代表什么呢？有姐妹请注意啊，我们在诗篇十九篇里面，我们就发现到原来神的话，神的律法，他用 pure gold 金金来代表神的话，甚至比他还要好。那么化成血红色的溪水呢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主的圣山。为什么？因为摩西要以色列人怎么样，把他喝下去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道跟主的血能量，你把它吃进到肚子里面，所以呢有神的道。神的道是谁？神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那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这个道是谁呢？神的话，神的话道成了肉身，变成了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你可以在这个 spiritual 属灵的预表意义上面，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：当摩西命令这些以色列人，你把做金牛乳的这个金研成粉末撒在溪水上，像血红色的溪水流下来的时候，你把它喝下去，这个预表了什么？这个预表了主的圣餐。这个预表了人要接受救赎吗？你把神的道、主的血要把它喝下去。这一方面是摩西的处罚，你们偶像你就吃下去吧。但是在这个 figurative， 在这个属灵的意义上呢，也是一个赦免的途径啊，这是很奇妙的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这个好像是一个献祭呢？其实我们要非常小心的看整篇啊，你看三十二章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，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：摩西在求神赦过程当中，你没有看到他宰牛宰羊献上赎罪祭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没有看到的，没有牛死掉，没有羊被献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以色列人喝了这个血水，好像血的溪水以后，神本来啊，你看 神本来啊，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通通要灭绝啊！你看看啊，32章第10节啊，耶和华说，请你读一下来，你且，我们一起来读第10节，你且留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怎么样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。所以你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在32章的时候，神很生气啊。应了这样的百姓，哇，我施展大能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还这个样子把我当作一个牛，我把他们全部要灭绝啊。耶稣主我们的神啊，他本来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灭绝，但是怎么样，但是突然之间你发现到原来摩西受到神的命令，说把这些血水，血好像血的溪水，命令以色列人喝下去以后，神知道最后，你看看我们刚刚都没有读哈，我们读31、32跟33，好吧，31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：“唉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。”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子上涂抹我的脸。你看33节哈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脸。”但你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，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，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愿你发现到，当摩西再度回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的愤怒已经怎么样？已经止息了。这个当中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喝了水，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人被杀，那这个被杀呢，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先来看施怜悯恩典的神。我们在所有的，我刚刚讲过，第32章第1节到最后，从来都没有提到任何赎罪的祭物，那一个都没有，没有牛，没有羊被杀，只有3000个女人被杀。但是人不能成为祭物，从来我们的神没有说你杀这个人就可以成为祭物。全世界古今中外，只有一个人，就是耶稣，神的羔羊。杀这个人是神的羔羊的祭物，从来没有用人来献祭。喂 ，What happened？ 原来我们知道。我们知道这个化学特性，虽然事实上没有写，而且这件事情也是到最近，他说19，就是上个世纪初期的时候，有一个化学家，他去做实验，才发现到这样子的道理。因为金很贵嘛，谁有那么多的钱去把它搞成这个金粉，然后来试试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原来这个是一个化学特性。结果发现到原来这个是血水啊，所以才发现到原来这些人喝了血水以后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大血。所以神很愤怒，本来要灭绝所有的人，现在突然你会发现到怎么有180度的转弯。这是第一个，我们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的器物的献祭，因此也预表我们今天的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为你为我熬夜，讲到十字架，对不对？讲到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我的重罪，一切都洗净了，都在十字架上面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为你、为我留下了宝血。这是神的 perfect 最美好的祭物。这个祭物的血一流出来，好像我们的神看见了那个溪水的红色的水，好像耶稣的宝血一样。 我觉得神非常愿意让这样子的赎罪，虽然没有任何一条牛或一条羊死，而是这个地方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很公义。所以当我们新约的时候呢，我们现在只要祷告就好了，我们也不必先去宰一条牛宰一条羊，上帝喜悦你才赦免你的罪。然后我们现在新约就是祷告，主求你的宝血洁净我，主啊，因为我承认我的过犯，因为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因为我承认我得罪了你，这件事情对这个人对这件物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。我们就这样宣告以后，就像摩西这样子宣告，摩西这样祷告，我们就得了圣灵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新约的信徒非常蒙福啊，非常是有福气的。你让我今天讲诚心的悔改，就像约翰书第一章第七节讲的一样，我们在光明当中彼此相交，他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。在光明当中就表示说你的黑暗要交代，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新约里面的祷告，因为耶稣的血已经流出来了，一些繁杂的那些旧约里面献祭的那个 details， 那些细的规则你也不需要遵守了，耶稣已经替成就。那么我们再看摩西的代祷，摩西如果你看后面33章或者申命记后面，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，摩西再去见神的时候他怎么样，他是40昼夜
不吃不喝，
为以色列人代求。摩西预表了谁呢？ 预表了主耶稣基督，长远的在为你我代求，长远的在为你我在祈求。摩西在申命记里面讲说，将来神要兴起一位像谁呢？像我，像摩西。像摩西的是谁呢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。这个像摩西的主耶稣基督就跟摩西一样，长远的为你我在代求啊。所以我们说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坐在哪里了？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，他在干嘛？接受你敬拜吗？是的，没错。但是呢，他是我们属灵的大祭司，他在一直为我们在祈求，他是在为你祈求。所以当我们祈求，我们说主啊，我所爱的人他还没有信主，上帝会不会垂听呢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不会为你代求呢？会。当你信主了，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长远的在为你祈求。是，他就像摩西一样，他可以为你40昼夜60日的为你刻刻的代求。我们有这么一个中保，中保。这耶稣基督不是只有为你死了，上了十字架，第三天复活，然后拍拍手，好吧，这里。剩下的事都给你了，没有啊？他也是像摩西一样啊，摩西带了这一大群200-300万人啊，200-300万人出来的时候啊，他还要照顾他们啊，他就是要照顾这200-300万人。我们讲说，耶稣基督他现在在天上，他肯定要照顾几千万人啊，几千万的基督徒是他所爱的，是用他宝血买赎回来的这一些的人，他还在为他们祈求。就像摩西一样，摩西上山40昼夜，不吃也不喝，为的是200-300万人的性命。所以我刚刚读了，哇，你要赦免他们的罪啊，不然我宁愿把我从我生命课上出火，那你我们的神说谁得罪我，我就把谁的名字抹去。本来前面要全部人通通都要杀掉的，这个已经是太大的恩典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施怜悯恩典的，更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，他在为你为我代求。感恩吗？ 常的感恩，我们真的感谢神就是这样的爱，不仅拯救我们，还要怎么样带领我们行走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，一直等到你我见主面。这个就是我们所信仰的耶稣。我们再来看公义的喜欢。那么在这一段呢，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20到30节的一个当中，你会发现到，当摩西奉耶和华的名命令行事的时候，他说，因为我们刚刚读嘛，他说，神说啊，你们个人把刀跨在腰间，在林中往来，往来啊，行走啊，从这一门到这门，个人要杀他的弟兄。那么在这圣经里面，他并没有讲说他谁可以杀，谁可以不要杀，你有发现到啊？所以呢，一直你会发现到很多解经的人，他就想说，这个地方很奇怪，他200-300万人当中，怎么还死了3000呢？那么到底是哪些人该杀，哪些人不该杀？所以你发现到很多的解经的人，他就说，哦，一定是那些带头的。带头说要去拜金牛犊的，哎，这个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啊。那么，如果你知道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血色的溪水啊，我可以大概蛮有自信的这样跟大家讲，是那些不愿意喝的，是那些不愿意喝的。那一些没有 他可能从这一门走到那门走，刚刚有没有人没有去喝水的？那些人就会被击杀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喝到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因为这是一个预表。OK， 那么所有杀的百姓只有3000人，不肯拼命喝血色吸血的。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，或者还有更进一步啊，那也是一个解经家解。他说这些人在林中行走的时候，看见哪些人哦，他还是放荡，还是裸露身体，在纵情娱乐的时候，那这些人就把他杀掉。我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呢？这个有可能的呢。有没有可能说我喝了这个血色的溪水以后，然后我还是放荡形骸呢？那这样的人是不是也会被杀呢？ Pretty much， yeah， 也可以。但是圣经里面并没有讲的很清楚，没有讲的很清楚。但是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，因为被杀的人不多，200-300万人里面只有3000人。如果按照刚刚我们所知道，神本来说每个人都要杀掉，那么他的 criteria 在哪里？我们知道 I'm pretty sure 就是没有去喝水的，或者是说在那些利未人拿刀在那边整了，在那准备杀人的时候，看到他还是没有真正的悔改，那那些人可能也被杀掉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真的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啊，这些人没有接受到救恩，没有相信啊，或者是遵守摩西的话语。所以神吩咐杀人呢，是从我现在的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因为他的命令很可怕。他说你要杀你的什么？杀你的弟兄、你的同伴、你的邻舍。如果说我们照 literally 说字面上来看的话，那可能所有人通通被干掉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定有一个 criteria， 他一定有一个准则在那个地方，否则大家都杀来杀去，通通杀光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准则在那个地方。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说只有属耶和华的祭司要有实习。谁来实行这件事情呢？其实这件事情记在圣经上，跟我们新约有很重要的关系。你是新约的祭司吗？ 你是新约的祭司吗？今天新约的祭司里面没有在跟你讲说，把你的刀放在你的头前去杀你的弟兄。这件事情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不会得到那样子的结论，因为神在当时是一个命令，我们现在新约的已经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了，不可能有这种事情，除非是很特殊的情况之下。那么啊，你是属于神，你是站在他那边的吗？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来看这件很可怕的事情，把那些不肯听命的人杀掉，对我们现在新约的人来看的话，就是要把那一些犯罪不肯悔改的人怎么样，你要跟他划清痕，划清界限。在教会的治理当中，保罗他说这叫做 excommunication， 要把这种人赶出教会。这个是保罗后来里面才把这样的事情讲得比较完全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你个人把这些犯罪不可能悔改的人杀掉的意思，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罪在你那个营中里面把它除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，我们要除罪，而且要狠心的把这个罪除掉。今天在教会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罪你必须要处理，牧师传道人可以帮助你，可以非常有智慧的指出你的罪在哪里，但是呢，我们自己要除掉罪，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帮我们怎么样除去我们的罪。那么我们29节当中呢，我们读一次好吧。摩西说，今天你们要自洁，归耶和华为圣，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使耶和华赐福你们。我再次强调，把罪恶从我们当中除去以后，神的祝福才会临到。或者是说，我们现在是新约的祭司，承接圣职，就是自己的罪要完全的清除掉，神就赐福给你。自洁叫 consecration 就是就任圣职。你要就任圣职吗？就把罪恶要完全的清除，你才能够做一个称职的新约的祭司。那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，这个不是开玩笑，这是生死的事情，是 life and death。神的祝福就是使你成为一个新约的祭司，你是站在神那一边的吗？你要做一个 executor 执行者，是新约祭司特殊的使命，要帮助弟兄姐妹成圣。你是祭司，要彼此的服侍，彼此的代表，彼此的帮助对方结出生命的果子。这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篇的道。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彼此扶持，结出生命的果子。我们是去年是彼此建造，我把更进一步叫做彼此扶持。因为你的生命，我有义务也有责任帮助你成长。那我的生命呢？你们大家都有义务责任的帮助我成长啊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彼此服侍，结出生命的果子。那我们有简单的一些的应用。第一，我们要绝对避免妥协神的道。神要我们不要说谎，我们就尽量不要说谎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以神的名号行拜偶像之时，这个是一个妥协。我不要说去拜，就像我刚刚讲台湾的有一个教会哈，哇，那个传道人过了很奢侈的生活，他那个餐厅那个照片，看那个餐桌餐椅啊，哇，简直奢华的不得了。我真的很难想象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。 我们以这个教会为戒啊，虽然我们教会不是这么有钱啊，但是也请你们放心啊。牧师所有的财产都是牧师当教牧师在以前工作的时候啊，所以你看我刚刚很漂亮，但是我跟我太太20年工作里面所有的成果都在那个地方。我们家的确很漂亮，但是是我们两个白手起家，这是讲白手起家。我跟你讲过故事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少出去吃饭，我们第一餐吃了20块美金啊，哇！庆祝我太太找到工作，我还记得那家餐馆叫月峰，很久以前的事情。2只龙虾，1只章鱼，哎呀，永世难忘。那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出来吃饭，但是我非常感谢主啊，我们节省了每一分钱。但是我们都有十一奉献，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祝福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，我们没有妥协。说十分之一，我们就是十分之一，而且是税前。我们只有多没有少。当然，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情况不同，也许你有小孩子，也许啊，如果花费啊，这个。我想每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硬性规定，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律法。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那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，我们神有很大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。牧师师傅的房子很漂亮，但是那是我们20年所有的积蓄都在那个地方，我们没有其他的积蓄。那么，这个只是要跟大家讲说，我们不要用神的名号行拜偶像之事，就像那个教会一样，他们那个传道人过得太奢侈，太奢侈啊。那就是他成为他教会的偶像 ，unfortunately， 因为他在教会拜的话，会使人偏离神，所以大家是听他的话，而不是听神的话。那个是最大的危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把一个人偶像化，那么他不仅生命结出一个烂果子，你跟随他的人也会怎么样，也不会结出什么生命的好果子。所以我们信仰必须是什么？第二，必须是跟个人化。信仰不是一个整体化，不是我们国家尊耶稣基督为国家，我们是以基督立国的国家，很好。可是基督的信仰必须要个人化。我们一个家庭里面不能说我们家都是信耶稣的。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例子，我去跟人家传福音我妈妈是信耶稣的。我说你妈妈信耶稣，感谢赞美主。那你呢？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，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？不能说我们家我爸爸妈妈我祖父统统都是信耶稣，但我不信。我说你爸爸妈妈一起感谢主啊，那你呢？你要跟神之间产生一个个人性的关系啊，你不能够看领袖啊，不能够看牧师啊。但一样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你不能说靠牧师读圣经啊，靠牧师怎么样祷告啊。那当然也没问题啊，只是你所依靠的，你能够被教导的只有一部分而已，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你跟上帝之间建立关系。因为当领袖不在的时候，是当领袖不会发生在我们师傅身上，当领袖跌倒了以后，你的信仰就跌倒了吗？不是这个啊，你要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，好不好？OK， 尽管你又不管牧师师傅发生什么事情，牧师一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牧师师傅一定很好，爱你们啊，好好的很兢兢业业的来帮助弟兄姐妹成长。不管说任何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，你跟神的关系要建立起来。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建立你跟神的关系。不是建立只有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们真的要帮助你建立跟神的关系，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，那是最重要的。 我们要除去个人心里的偶像，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怎么样？要斩杀啊！就像我们这边讲啊，个人的弟兄敌舍，你不要手软啊！他还是拜偶像的吗？他还是愿意悔改的吗？这个斩杀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不要妥协？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把你生命当中这些渣渣、个人的偶像要除去。对于我们信耶稣的人，你的家人很远亲，比如说你的爸爸的妈妈的弟兄姐妹啊，那我哥哥还远亲，我一直在跟他祷告。我在这个地方不是得出一个结论说你要跟他一刀两断，不是这个意思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在这个地方的应用是你自己个人的偶像，但是在你跟你的家人当中，你还是尽量的为他代祷。尽量的把福音传给他，不管你用什么样子的方式，你有很多的策略可以做，因为你爱他，你爱他们，你要让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。哎，但是我们心里个人的偶像要把它斩杀。哎，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啊！哎，好的呀。所以最后，我盼望我们可以彼此代求。彼此服侍，互相的认错，不是认罪哈、啊，这个罪认罪啊、跟上帝认罪，跟人认错，这个有差别。哎，认错就是说 I wrong doing， 我对你啊不好，或是我对你做错了什么样的事情，这个呢你必须要承认，求对方的宽恕。但是罪是对神的，求神来啊悔改，求神来赦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在彼此服侍当中呢，我们可以很有智慧的指出人的错，不要去宣扬啊，他这个人有什么罪啊，不要这样子。我们可以很 secret 啊，私下的去指出他某些方面的错误错失，但绝对不是指责啊。但是对自己就不要客气啦，对自己的罪你自己最明白，对不对？你的脾气好不好？你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的做事的方式有点弯弯曲曲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最清楚了，不需要人家指责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很清楚。我们对于有一些自己的罪、自己的错误，我们不要对自己太客气。这就是保险提醒我们，盼望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足以带给我们一些的启示哈。我们真的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也盼望我们在我们行事为人当中遇到一个属灵的好同伴，他可以帮助你，帮助你指出你哪个地方需要有改进的。我们也彼此的求主来保险遮盖跟洁净我们，因为我们都需要上帝的帮助，上帝的恩典。我们在天上有耶稣基督在为你我代祷，包括你在你的地上的生活当中，也有几个属灵的好朋友，也在帮你代祷，也在帮你代求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们大家起立。我们做个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在那个源源不绝的溪水活水当中，有主的宝血在里面。主啊，我们深深的回想到以色列人是一个硬的景象的百姓。主啊，有些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如此，但是主，我们真的感谢你，在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看见主你为他们开辟了一条生命的泉源，是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因此主啊，你本来要灭绝那两三百万人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把血色的水喝下去以后，主，我们看见奇妙的，没有任何宰杀的牛羊，没有任何人赎罪祭，主啊，你居然就这样赦免了他们。当他们把他们 弟兄姐妹当中不肯悔改不肯喝水的人出去之后，主啊，你就说谁得罪我，我就把他从生命册上涂抹过去。主啊，因此我们也更确定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主啊，我们更不敢犯罪得罪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也像摩西的主耶稣一直在天上为我们祈求，他是我们属灵的大祭司。一直主啊，不敢得罪你，因为我们怕得罪你之后，我们就被你从生命册上涂抹了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你的宝血常常在我们当中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已经死亡，我们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，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世界对我而言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我对世界而言也被钉在十字架当中。感谢主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哈利路亚，愿这个血色的生命活水常常流进我们的灵魂深处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感谢主，求主你祝福我们，让同心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